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永生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活出盼望是2026年良友电台的年度主题。活出盼望是一个生命的旅程，使我们在面对外在困境时，靠着耶稣基督得着刚强与得胜的力量。在忍耐与坚忍的操练中，我们的生命被塑造得更加成熟。这一年晨曦讲座特别邀请张德仁牧师带领我们从彼得书信看活出盼望。张德仁牧师擅长用希腊文的字义时态讲解新约圣经，一字一句的深入推敲，使我们更深的了解其中的含义。张德仁牧师解经深入浅出，也有丰富的生活运用与反思，一直深受学生们的喜爱。如果你对于希腊原文有兴趣，绝对不能够错过这个精彩丰富的解经。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为何为义受苦是有福的，所要查考的范围是彼得前书3章18到19节。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学习。
我们今天会从彼得前书3章18节开始看起啊。那么3章13节到17节的主题是信徒为义受苦是有福的。在彼得前书3章14节说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也是值得庆贺的。我想在彼得前书第1章啊，一开始对于苦难其中一个视角，就是告诉我们在第1章第7节、第1章第6节说到呢，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1章7节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他用金子、用火炼、用提炼的概念来描述信徒所经历到的难处。在难处里头，我们生命会得着益处。那么在苦难里头，很多时候我们会问的是为什么？也许可以跨越到另外一个问题，从问为什么跨越到问为了什么。因此3章18节到21节提到基督也曾受苦，那基督受苦是为了什么？如果你我在人生里头遇到顺境、遇到逆境，不管是什么样的处境，我们有没有一个中心的目的？在马太福音第28章里头把大使命给了我们，我们不管是这样或是那样，我们就是要引人归主，这是一个很中心的目标。基督受苦的目的也是要引人归向神。我们可以在属世的成功当中为主做见证，但更重要的是，人生不如意10常8九，如何在8跟9的状态底下，我们能够为主做见证。那3章22节就告诉我们，其实这个受苦的状态不是结局，荣耀高升，以耶稣基督做榜样的话，他的受难受死复活荣耀高升，那个才是结局。这也是我们在苦难当中需要长存盼望，而这也是一个人重生之后很重要的外在的表现。 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告诉我们，一个重生的人，他会有活泼的盼望。现在的受苦是暂时的，荣耀高升，那是进到永恒的。我们就很快拉到三章十八节，三章十八节说的，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我们所走的路，其实正是基督的路，基督走那一条十字架的苦路，那一条苦路也是我们人生的路，滋味是苦的。而我们与基督有相同的生命的模式，有哪三个相同的模式呢？三章十八节会告诉我们，基督为了不义的人受苦，为要带领人归向上帝，基督受苦。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第九章，当耶稣带领的门徒进到撒玛利亚的村庄，撒玛利亚村庄的人不接待耶稣，而雅各、约翰好像就要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把那些呢不接待门徒们的这些撒玛利亚人用火烧死。但耶稣告诉他们，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我们在受苦的时候，你也要知道，在受苦当中要为了神的荣耀。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要坚持，我们要有见证，让世界看看基督徒受苦跟一般非基督徒受苦的反应是不同的。观点是不同的，态度是不同的。第二个，你会看到耶稣基督呢，他靠着圣灵的力量，基督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有百分百的人性跟百分百的神性，他百分百的神性，他当然可以不需要靠着圣灵，他就可以从死里复活，但他百分百的人性，为你我做了示范，圣灵使他从死里复活，而且宣告战胜了灵界。第三个，不止胜过死亡，基督现在还被高举，他复活，他升天，所有灵界的受造物，有限的人面对灵界受造物的未知跟恐惧，我们觉得那些很 super 的受造物，他们也降服在神的底下，这个基督的模式，也就是我们所要走的人生的方式。我们来看十八节，十八节说呢，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由古卷作受死，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点点点到。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三章十八节不好理解，我们仔细来看这节经文。这边讲到呢，因这个因这个希腊文 hoti 也可以理解为一个原因，because 因。因为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这个因呢，就解释了为什么信徒为义受苦是有福的。上文三章十三节到十七节，三章的十四节说，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为什么为义受苦是有福的呢？除了好像火炼的金晶可以提炼之外，也因为信徒为义受苦，与基督有相似之处。我们因着属基督了，我们为着信仰而受苦了。基督的受苦受死不是结局，我们可以庆贺。我们虽然在苦难当中为着信仰而受苦，可是耶稣的复活跟高升，就是我们盼望的内容，就是我们前进的方向，就是信徒未来蒙福、获得神称赞的模型，就长这个样子。那个是我们具体的盼望。 是信徒受苦是可庆贺，那个是短暂的，更不要说经文说呢，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基督也曾一次为罪，为了罪，Perry concerning 关于罪，而且是一次性的。耶稣面对罪的问题，他怎么样呢？他毕其功于一役，一次就解决了。所以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是：因为基督曾一举而尽全功的为罪而死，需要周而复始的向旧约献祭，是因为没有办法彻底解决罪的问题。可是耶稣一次无限的审，为着有限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罪的工价乃是死，他完全付清了。因为基督曾一举而尽全功的为罪而死，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下文告诉你说，义的 dikaios，prepare 代替 adikom。你发现呢？其实这个义的代替不义的，它前面有一个 alpha。就是否定不义，而这个义呢，它的字尾 dikaios 表示它是单数，不义的它的字尾 adikom 表示它是复数，也就是单数的义代替了复数的不义。我想这在中文可能看不出来，这个义的是单数，而不义的。是复数，那个单数的义指的就是那个义者基督，那个复数的不义指的是不义的复数的罪人。单数的义者耶稣基督代替了复数的不义的罪人。为什么要他代替我们呢？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希腊文 hina 通常翻译作 in order to 或是 in order that，表达一个目的，一个结果。耶稣受苦没有错，他的牺牲代赎，但他终极的目的是为要引到神面前，引点点点到神面前，引谁到神面前呢？为要引我们到神的面前，这个引点点到，引点点点到，希腊文 pros agage，它是一个复合字，它来自于介系词 pros，就是 to，向着什么方向？Argo 是带领的意思，lead，LEAD。带领有一个方向性，他要带领我们 to God 到神的面前。所以这 prosago 这个希腊文引点点点到，在莱克姆新约希腊文词典告诉我们，这个动词有两种用法，在新约里头，一种用法呢翻译作接近、走向、靠近。另外一种呢，是指某人或某物呢，进到另外一个人面前。在彼得前书第三章这里，是第二种解释：耶稣基督单数的义代替复数的不义，他的目的是要我们领我们进到那另一位，就是神的面前。所以引什么什么道，to God。传达了人可以接近神的概念。这位三位一体的神，他邀请人可以加入他们的团契，你可以再靠近一点。你会希望怎样的人靠近你呢？你讨厌的，你所爱的。我们看到一个 A 跟一个 B 结婚， 他们为什么要结婚呢？求婚的时候说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他们在交往的时候，约会之后要分散。他们爱在一起，他们希望可以成立家庭、结婚，可以白天跟晚上都可以在一起，因为爱的缘故。为什么神要喜欢跟我们在一起？甚至他还想办法要让我们可以靠近他。人因为犯罪，所以与神隔绝。可是神想尽办法，他自己想办法，甚至付上了那个代价。从旧约也是一样，我们看到这位神很喜欢跟我们在一起。在伊甸园里头，伊甸就是快乐的意思。他每一天跟亚当夏娃在那里说话。当人犯罪，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里面，神启示摩西建造会幕，他要住在百姓的中间。圣殿也是一样，就算百姓被掳到加巴鲁河边，在那个肮脏污秽的外邦，神在那个地方显现，让以西结非常的惊讶。新约更不要讲，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耶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耶稣复活升天，圣灵来，每一个人信主之后，圣灵就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义的代替不义的，他的目的是要帮助我们，带领我们靠近上帝，亲近神。我们的神渴望我们亲近他。希伯来书第10章19节到20节，作者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在旧约时代，在耶稣牺牲以前，至圣所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去。可是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幔子从上到下裂开。”幔子原本是隔挡着圣所跟至圣所。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第10章第20节，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条路是新的，是耶稣基督开出来的，让我们可以来到这个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如果这位神，他单方面想方设法付上代价，希望我们亲近他，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愿不愿意亲近神？我们说我们亲近神，可是神好像都不亲近我们。No，这位神他渴望我们亲近他，他也想方设法付上代价，我们亲近他，经历神的同在。在我们生命的课题里面，他要安慰我们，他要指导我们，他要陪伴我们，他要教导我们，他要祝福我们。3章18节说，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这个按着肉体，希腊文只有一个字，就是 saki。saki 呢，在希腊文当中呢，在名词里头有主格、所有格、间接受格、直接受格跟呼格。在这里，这个 saki 是属于间接受格，间接受格有凭借的意思。耶稣是凭借着，是被肉体给致死。你可以说他是被人类给处死。按着灵性 pneumati，它也是一个间接受格的名词，也可以表示凭借。靠着圣灵，借着圣灵，他复活了。所以，从一般间接受格的理解，理解这个 saki 按着肉体，还有 pneumati 按着灵性说，它可以理解为耶稣他被肉体处死，他被人类处死，他被那一些宗教领袖嫉妒他的人给钉死在十字架上。可是呢？他 pneumati，他借着圣灵复活，他被赋予生命，这是一般间接受格的解释。 但在间接受格的文法里头，间接受格也表达关系，也就是这个 sakhi 是指的在肉体的关系里面，耶稣被治死。这个 pneumati 指的是关系的间接受格，在圣灵的关系里头，耶稣被给了生命，他复活了。好像两种选项，两条路告诉我们，你要跟谁有关系？有关系就有关系，没关系就没关系。关键是与圣灵，你与肉体有关系，死亡；与圣灵有关系，从死里复活。与圣灵有关系，你也可以理解为我们在各样有限、艰难、困境里面，你需要依靠圣灵，神的灵，你帮助我。我不行，不会，不能。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需要你的灵来帮助我，给我力量，让我可以遵行你的旨意。所以这个 Sakhi 跟 Pneumati 呢，好像也在挑战读者要跟谁有关系？你要与肉体有关系，还是要与圣灵有关系？所以这节经文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也可以翻译为：一方面在肉体的领域当中，耶稣被治死了；但另外一方面，耶稣却借着圣灵复活了。这种 sakhi 跟 pneumati 的概念，很有可能是初代教会的一种格式。我们看到在提摩太前书第3章16节。也有这种 sakim pneumati 的概念，按着肉体说，按着灵性说。提前3章6节也补充在这里给你参看。接着3章19节，我们看到耶稣借着圣灵复活。3章19节说他借着灵，也就是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圣灵就是耶稣的灵。耶稣借着圣灵，曾去传道。这边有个动词，ekrusim，去传道。而耶稣传道的时候呢，下面有分词。第一个分词是呢，proeuphase 去；第二个分词是呢，apephasasim 不信从的人，不信从的人，也就是耶稣他去。他不是等在那里守株待兔，他有所行动的。他去，他怎么去传道呢？他借着圣灵传道给谁呢？传道给那些灵在监狱的里面，而那些在监狱里面的灵就是谁呢？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在这里告诉我们创世纪的故事，挪亚方舟的故事。原来挪亚不止造方舟，而他也有传道，而他的传道并不是他个人的传道，乃是耶稣的灵，也就是圣灵。借着挪亚去传道，传道给当时的人，而那些人，他们好像是在监狱里的灵，他们好像被罪所捆绑，陷到罪的泥沼里头，他们不愿意接受挪亚的道，也不愿意接受挪亚所造的方舟那个 visible world 那个看得见的道。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所以这边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可以指的是象征性的解释，也就是那些灵魂，他们在监狱里面，这些不信者，他们当时就好像灵魂在监狱里面，他们被罪恶所捆绑，被囚禁在黑暗之中，象征性解释，挪亚那个时代的读者。所以这个里并不是指着耶稣曾经借着圣灵到地狱阴间里面 传福音给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听，不是这个意思。每个人只有一生的机会。希伯来书第9章27节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没有第二次机会。”所以奥古斯丁在解释这节经文，他就说：“先存的基督借着圣灵，透过挪亚传讲悔改和公义的信息。当时挪亚那一群不信的人，以今天的角度来看，一种解释是当时那些不信的人，他们是灵魂在监狱里，等于他们没有得救。另外，也许比较好的解释是象征性的解释，描述那些不信者，他们当时灵魂就好像在监狱里面。他们被罪恶所捆锁，被囚禁在黑暗当中。当然，他们灵魂并不是真的囚禁在监狱，实体的监狱里面，而是指着用象征解释来描述挪亚那个时代的人，他们陷入到罪恶的桎梏当中，罪大恶极。那么，彼得讲这段要做什么呢？它主要的意义是在讲道成肉身的基督，耶稣道成肉身，他受苦、受难，他在地上传道，他领人归主，他牺牲成就救赎。但是，基督在还没有道成肉身以前，先存的基督，也是借着耶稣的灵，透过挪亚传讲悔改公义的信息，而挪亚在那一个阶段里头，他也忍受当时的人的冷嘲热讽，所以这个经文主要意义是告诉我们，道成肉身的基督和先存的基督都曾以不同的方式忍受苦难，包括人的反对，但是他们所做的事情都是有一个中心的目标。就是要引人归向神。
在侍奉的道路上，除了付出，也需要被建造。晨曦讲座，一个属灵装备的节目，为牧者、传道人、宣教士与全职侍奉者制作。透过真理的教导、经验的分享、属灵生命的培育，陪伴每一位上帝的工人，在服事中持续成长。欢迎继续收听晨曦讲座。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方华。是的，我们在服事的时候，也要不断的持续成长。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引请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下回再会。
日复一日的生活，反复无常的变化，酸甜苦辣的滋味，悲欢离合的眼泪，梦想有时模糊，星星也会摇晃，但你的爱不曾离开。你的话好像眼里的亮光，让我